The assembly will
大会下面听取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 Tomislav Nikolic 发言。我请李冰渊陪他走上讲台。
On behalf,
我代表大会，非常荣幸的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 Nikolic 来联合国。下面请他对联大发表讲话。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各位阁下，律师们先生们，尊敬的主席先生，古代斯阁下，我祝贺你就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我坚信你的国际威望和经验一定能够有助于我们能够找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解决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我还要向你表示，塞尔维亚将毫无保留地支持你解决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还有这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问题，以及国际安全问题和所有你们包括在本届联大中将审议的其他问题。尊敬的艾什先生阁下，我要特别感谢你做出的努力，在68届联大期间所做的非常出色的工作。你的工作为这个2015年以后的发展议程奠定了基础，而且你也努力地致力于加强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本届联大开会呢，正值我们纪念第一次大战爆发100周年，这场战争呢，改变了20世纪。这个周年的纪念呢，是在不同地方举行纪念，这个而且来纪念，而且在最高一级都纪念一次大战。你什么先生们，塞尔维亚坚决支持本届联大的议程，而且认为我们也一直认为我们是这个落实联合国发展目标的积极的伙伴和参与者。现在世界面临新的安全、气候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挑战，我们必须要一起努力，确保人类在21世纪能够取得进展。塞尔维亚也是在全球管理方面富有经验，这样我们可以确保呢，我们所有世界各地的子孙后代都可以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今天想谈一谈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三大全球挑战：气候变化，还有全球安全问题，以及危害巨大的传染病。我认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够明智的全面的解决的话，他们就会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主席女士们先生们，社会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呢，已经他们这个两之间的区别已经没有了。对我们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来说呢，我们都有共同的未来，而且有负有共同的责任。我们面临的紧迫挑战之全球挑战之一呢，就是气候变化。在2014年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中，我也这个感兴趣的参加了这次峰会。我们讨论了我们在2015年将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而且我们科学家呢也达成共识，就表示这个21世纪的全球的气温呢将会极大的增加，而且这个气温气候的这个条件呢，将影响气候这个变化多大呢？将取决于全球变暖的烈度。另外呢，就是一个全球灾难呢，也恶化了这个一些塞尔维亚的经济状况和这个东南欧的经济局势，使我们更难消贫。那现在减轻气候变化的后果呢，是我们的优先任务。在决定这个采取什么样措施的时候，当然应该考虑到穷国和发展不足的国家的发展。我坚信我们需要尽快的采取行动，而且还要通过建立各种制度和机制，以便减缓自然灾害造成的危害。 因此，我认为今年是一个机会，可以启动一系列的这个制定，就这个可以今年可以制定这个气变政策，使各国呢能够减少碳排放。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会来制定政策，一个持久的政策，而且呢能够在气候变化政策上采取一致的全球行动。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现在迫切需要建立制度，建立各种机制，减少自然灾害的危害。因为这些危害呢是风险是巨大的，塞尔维亚致力于达成这个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关于气变的共识。我认为，在落实同意的这个原则方面呢，就应该由这个2020年以前由这个气候气变基金，来发挥，因为它可以实现它的宏伟的目标。而且我们也为着把维护人类的福利呢做出了承诺。今年我注意到了，我国也今天看到了欧洲，包括我国，今天这个欧洲的气候都是异常，很不幸，自然灾害，因为作为气候变化的后果呢，并不，我没有绕过这个塞尔维亚和它的邻国塞尔维亚，直到现在呢，这个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洪水。那袭击，我要借此机会呢，再次的感谢联合国，就是全面的同这个塞尔维亚政府合作来帮助救灾。我特别感谢法国总统奥朗德先生就响应了我的呼吁，召开了一次君主国会议，帮助波黑和塞尔维亚，还有这个欧盟和其他组织，还有俄罗斯联邦、中国、日本、白俄罗斯、非洲国家和这个地区的国家，就是来援助这些国家。没有这些双边援助，我们是不可能帮助受灾的所有灾民的。联合国会员国如果得不到你们的援助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帮助受影响的受灾的人民。很多人呢都把一生的积蓄、这个财产都丢失了。您说，先生们，塞尔维亚的这个国家优先领域呢是优先的任务呢就是。找到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解决科索沃和麦拉希米亚问题。对塞尔维亚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和公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拒绝分离主义，维护这个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包括塞尔维亚的领土完整。塞尔维亚因此坚定地支持寻找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就通过对话，同这个克里斯蒂娜这个自治政府的机构进行对话。塞尔维亚赞成这个主张的这个政治解决办法呢，包括。所有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族和其他民族的这个利益，这才是一个可持久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将通过建设性对话找到这样一个办法，实现贝尔格兰德和普里斯蒂娜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呢，是托要这个感谢这个欧盟的这个融入欧盟的这个过程。我们期待欧盟继续能够通过它的积极的参与，鼓励。开放的行动对话应该遵守双方同意的义务，以便增加互信。塞尔维亚已经完全的、及时的履行了他做出的承诺，就是根据这个比利时协议，呃，比利，呃，布鲁塞尔协定做出的承诺。我想指出，塞尔维亚也愿意，同普里斯蒂娜举行各级的对话。联合国科索沃船。是所有在科索沃和梅陶基亚这个所有国际组织团的行动的保证人和基础，就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削减这个安米克的授权和这个职权是不能对塞尔维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同普里斯蒂娜临时政府这个自治政府谈判。中的塞尔维亚是前提呢，就是所有解决办法必须要符合塞尔维亚宪法和联合国安理会1244号决议，这也涉及这个科索沃省的地位，还有塞尔维亚族和其他这个该省的非阿尔巴尼亚族的人的地位，还有这个保护塞尔维亚的宗教和文化遗产。那我们这个寻求可持续的政治解决办法，解决科索沃和麦索多尼亚的问题呢，还有更广泛的政治意义，我认为你们都同意。创造条件是，所有人享受基本的人权和少数族裔权利，不仅可以帮助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园，而且还可以为政治对话和宽容，为这个当今的这个世界和这个联合国主张的和平政策呢，树立一个榜样。另外呢，创造最佳的条件，帮助流离失所的人返回家园， 也是实现贝尔格兰德和普林斯顿之间的关系的关键。我想这些冲击，一切都是这个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族裔，来这个开始这些恐怖这个主义行径，来分离国家。今天的15年之后，在通过了124号决议，15年以后呢，在这个决议下，我们同意把这个科索沃和这个麦特希纳的行政权交给联合国。那么，逃离人的返回的这个条件还没有创立。这一点呢，包括在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和这个安密克工作的报告中，还有这个UNHCR 还有 IDP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中。塞尔维亚可以说是欧洲旅游所人员数最多的国家，是总数23万人，而且他们不能只能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不能忘记他们。我想从回顾一下，就是现在在塞尔维亚有58000难民生活，留在克罗地亚42000呢，来自克罗地亚，还有16000呢来自波黑。我认为难民应该特别值得安理会，值得联合国、UNHCR 的重视，不应该忽视他们这一脆弱、这批脆弱的人体呢，不能够受到忽视。就是他们因为这种陷入贫困，是不能接受的基本人权，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应该得到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尊重。在这问题上，任何草率的行动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会损害这个地区的和解努力，而且损害这个塞尔维亚人的基本权利，就返回他们在科索沃、麦特希什尔、还有克罗地亚以及波黑。您说，先生们，塞尔维亚已经朝未来迈出了一步，就是为这个全球的经济进程、打击犯罪腐败，以及解决所有涉及国际安全的问题，进行这个采取行动。欧盟成员呢，加入欧盟也是这个外交政策的，也是塞尔维亚的外交政策的重点，和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各种形式外国组织其他这国际组织这样，欧盟呢同样也缺少最好的办法。那么它这个也面临自己的挑战还有危机。它呢，然而它却是这个欧洲国家最好的这么一个组织。塞尔维亚加入它，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充分的实现自己社会的现代化，还可以发展它的经济能力。这一目标呢，我们渴望的经济就建立一个塞尔维亚，受到欧洲国家的大家庭的尊重。那么塞尔维亚也在做准备，准备主持明年的 OSCE。我国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挑战，塞尔维亚也在同瑞士在密切的合作，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合作。我们将利用，我们担任主席的这个期间呢，加强各国这个地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过去一年，巴尔干半岛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也这个开展了大量的合作。塞尔维亚将竭尽全力来促进合作、相互尊重和这个整个我们这个区域的一体化。另外，我们在单主义之间还将推动这些进程。我们对乌克兰的局势呢感到震惊，我们将竭尽全力来帮助找到一个办法，和平解决这个问题，来克服双方和平的克服这个他们的分歧。我们的这个斯拉夫兄弟，应该有和平，应该我们当然尊重世界普遍原则，所有国家人民都适用。也清楚的这个说明了这个联合国宪章的内容。塞尔维亚尊重乌克兰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这个支持这个充分的这个执行国际法。我再说一遍，一些国家剥夺塞尔维亚这个权利，这些国家承认和促进塞尔维亚一部分就是部分领土，就科索沃和科索沃的这个独立，你什么先生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还有这个尊重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主权与完整，这是塞尔维亚合作的基础。中塞尔维亚合作的基础就是来寻求这个找到这个应付我们这个安全等等方面面临的挑战。因此，塞尔维亚支持全球努力，就联合国和会员国和区域组织所做在各地做的努力，一边找到外交的解决办法，一边解决最敏感的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塞尔维亚有很广 段的政治经验，也有勇气，愿意我们也鼓励同法同我们还有法国联合国会员国进行了讨论，起草了这个文件，塞尔维亚也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了具体的贡献。由于我们的工作，而且由于我们这个同这个盟友的合作，今天世界呢比50年以前的世界更安全了。我想指出，我们支持所有的努力来加强和平与安全，来应对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挑战。塞尔维亚呼吁加强区域合作，协调维和团的活动。塞尔维亚的新的政策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欧洲这个地区的这个透明那么是上周波黑、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刚不久开过会，我们的团结制就为整个世界都树立了一个榜样。今天我们这个地区充满了机会，是一个和平东南欧的这个强有力的这个一部分。主席塞尔维亚是在这个自己领土上是饱受恐怖主义的袭击，因此呢我们完全理解今天世界面临的安全问题，就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塞尔维亚愿意讨论一切倡议，以加强联合国在打击这个世界这一邪恶现象的作用。塞尔维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就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尤其在区域级，也愿意为加强反其他国家的这个反恐能力贡献我们的经验和知识。塞尔维亚从来没有支持过，也不能支持这个最后通牒。我们尊重联合国所有成员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且我们的做法和行动呢，也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国际的利益的。塞尔维亚强烈的谴责各种罪行，就是伊斯兰国成员犯下的这种野蛮的罪行，这种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塞尔维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支持国际努力，国际的反恐努力。那么 ISIS 的迅速的崛起，而且它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战斗人员，使世界为首感到震惊。今天世界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外国战斗人员，那么他们呢是由这个恐怖主义组织，比如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征用的。根据最近这个伦敦的这个政治暴力等国际中心的研究，现用这个使用这个外国战士最多的呢，就是在西欧、中东之外的，就是巴尔干和这个前苏联。巴尔干呢是不太就巴尔干这个，比如说阿尔巴尼亚一共有140个，波黑是60个，其他的地区数字是二，还有这个马斯多米是20，塞尔维亚是3个，保加利亚1个，科索沃甚至高达150%，是150%，必须要制止这种趋势。女士们、先生，我面临全球挑战。这种呼吁呢，要求我们做出创造性的回应，还有全球伙伴和灵活性。塞尔维亚致力于多边合作的原则和加强联合国体系和各项原则。为此，我们认为，应该改革联合国制度。我们现在有个历史的机会，显示我们支持在会员国之间建立共识。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塞尔维亚将积极的合作，来同各方对话。塞尔维亚支持安理会的改革，改为各项。塞尔维亚将竭尽全力帮助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传统上呢，塞尔维亚都支持多边的做法，就是在这个裁军和军控领域。我们坚信，在一个相互依存和复杂的这样一个世界中呢，共同的挑战要求有共同的解决办法。我们严重的关注西非国家埃博拉传染病的蔓延。我们也向这个利比里亚、几内亚和塞里昂总统和人民表达我们的哀悼。 对他们国家这个死于埃博拉疾病的人，这个疾病呢可以说是从规模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还有这个它的死亡率极高，所以呢它造成了当今世界呢最大的人道主义的危机，要求我们立刻集体参与行动，因为这个问题呢，涉及到我们所有的人，重要的是联合国成员国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支持秘书长的建议，就是建立一个紧急的埃博拉团，紧急响应团。那么塞尔维亚愿意加入它，以便能够为它做出贡献。世界已经改变了，但是穷人仍然这个没有任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局势动荡呢，清楚地显示他们仍然需要援助。国际社会同样也需要重视这些穷国，特别主要是通过这个财政援助、开发新技术，还有培训人力资源，这可以帮助加强这各项机构。对塞尔维亚来说，重中之重是这个削贫，但是呢，包容性的这种教育、健康、男女平等、可持续能源等等，这些呢都是可持续经济增长，等等都是很重要。所以，为了这个使经济能够发展，这个我们应该汲取以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维护我们所有人民的这个繁荣，正是政及社会之间的这种高度联系。我们现在面临新的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克服当前全球管理方面的危机，能够实行各项政治解决办法。塞尔维亚将同全世界的这个领导人一道，来实现人类的繁荣，那么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一起合作，不仅能够实现这些目标，而且我们也必须实现这个目标。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有一个全球基金，就是来照顾到全人类的共同的命运和利益。这应该是我们联合国成员国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在我们解决新的全球挑战的时候。谢谢。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Nations,
我代表联合国，要谢谢塞尔维亚总统刚才所做的发言。我请各位代表留在自己的席位上，我们这个送一下总统。